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乌克兰由5月17号到今日5月18号对俄罗斯发动了2022年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出动了接近600到1000架次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境内14个州，包括首都莫斯科。乌军首度是击中了莫斯科炼油厂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将莫斯科炸到残渣，造成了包括一名印度人在内的4个人丧生。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军总共是击落了超过10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其中夜间就击落了556架。而塔斯社引述了莫斯科市长话报道，话俄军的防空部队击落了130架直奔首都的乌军无人机。莫斯科周边亦都遇到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之一的无人机袭击，有12个人受伤。而俄国最大的机场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枢纽被攻击，这样导致了莫斯科机场大面积关闭，几十个航班延误或者是改道，俄罗斯高层安全系统全面进入紧急状态，而大多数的袭击还是发生在莫斯科炼油厂附近。值得关注的是，今次有3栋民宅被摧毁，今次袭击的主要火点都集中在莫斯科市北部和西北部的郊区。袭击发生之后，社交媒体和俄语圈以及一些亲乌克兰频道的非官方渠道据传说，普京的行宫可能亦都遇到了袭击，因为在莫斯科西北方向的特维尔州和莫斯科州交界的地方，确实有普京著名的行宫老师官邸，而无人机编队密集通过了莫斯科西北部。但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普京的行宫被命中。乌克兰国防部说，乌军最新攻击首次是击中了莫斯科的炼油厂，导致12名工人受伤，周边发生了大爆炸。另外，莫斯科环网管道上一个非常著名的燃油泵站亦都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火光冲天。这个泵站每日比莫斯科供油是2000吨，占莫斯科全城 8.4% 的燃油份额。每10个开车的莫斯科市民，那就有一个要面临断油的局面了。另外，俄罗斯制造巡航导弹的重要军工基地彩虹机械制造设计局工厂遇到袭击，以及几间微电子和半导体制造设施被袭击。不单止是这样，5月17号乌军的巴尔斯导弹飞越了莫斯科地区，这样亦都说明乌克兰的导弹可以打入莫斯科了。而乌军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亦都透露，首枚乌克兰耗时研发了17个月的制导航空炸弹已经准备好要用于实战了。外界亦都认为，由短片当中可以看到，乌克兰这次无人机在莫斯科上空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转弯，并且超过几百架无人机可以对莫斯科这种防空最为严密的地区进行打击。这个亦都说明乌军的无人机数量和战术上的能力的增强，很可能在某些区域是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而主要他们瞄准的还是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和军火厂。泽连斯基在向全国发表演讲的时候亦都说，莫斯科地区是俄罗斯防空系统最饱和的地区，乌克兰的远程能力正极大地改变战局。他说，星期六日呢，对莫斯科的袭击完全是师出有名的，就是要报复上周俄国猛军基辅。他还强调，我们明确地告诉俄罗斯人知，俄罗斯必须结束战争，否则俄罗斯接下来会被攻击。专家也都指出， 莫斯科呢一次被乌克兰炸咗，乌克兰真实咁将战火系带翻到俄罗斯嘅本土，莫斯科人亦都吓到发抖，好多人呢系喺社交媒体上表达担忧。原来佢哋发现口口声声话可以打胜仗嘅普京，连家门口嘅油罐子都护唔住啦。呢个亦系当众撕毁咗克里姆林宫嘅安保神话。值得关注嘅就系、是、泽连斯基仲披露乌克兰外国情报局攞到咗一份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文件嘅评估系触目惊心，显示普京真系快要撑唔落去啦。目前呢，俄罗斯嘅数百口油井已经停产，炼油产能短短几个月内就下滑咗10%，11间银行正准备清算，另外仲有8间系处于危急状态。5个月内，财政赤字已经接近系800亿美元，各地区大规模嘅破产。据路透社嘅报道话，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嘅局长罗森接受专访嘅时候话，俄国目前喺战场上嘅兵力节选速度已经系超过招募嘅速度啦。如果普京选择全国动员嘅话，咁将会面临极大嘅民意反弹，甚至可能会动摇佢嘅政权嘅稳定。而呢几个月嚟，俄军喺乌克兰嘅土地上嘅推行速度已经系降到2023以嚟嘅最低位啦。普京推行出奇地慢，显示战局已经陷入僵局。外界认为短短嘅5个月，财政赤字就接近800亿美元啦。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俄乌战争嘅花费已经远远咁超过俄罗斯财政嘅承受能力。普京而家开始系烧家底啦。如果国家储备被快速咁消耗殆尽嘅话，俄罗斯好快咁就会跌低。点算？普京呢将喺5月19号晚上抵达北京。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机场迎接俄罗斯的代表团的成员，这次是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中央银行、国有企业和各地方行政区的负责人都会去。这个阵仗看来普京是真的玩不转了，亲自下场求习近平。而中俄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勾兑？美国专家分析说，台湾议题可能将会成为习普会的潜在议题。中共希望俄方扩大石油管线输送能力，确保未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能从俄罗斯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普京访华之前，今日乌军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透露说，昨晚深夜到今日凌晨时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黑海乌克兰奥德萨港口击中了一艘中国货轮。而泽连斯基亦都喺 X 平台上表示，俄方冇可能唔知海上系边艘船。言外之意，普京系有意对中共嘅货船开火嘅。
川普前脚啱啱离开北京，普京就急急忙忙率领庞大嘅官方同商界代表团展开对华国事访问。有消息披露，佢呢一次行程有4大紧迫目的。泽连斯基就披露，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战时经济压力非常之大。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突然发表30日临时许可，涉及俄罗斯原油交易，引起市场关注。北京时间19号，普京的车队已经抵达北京。据闻，整个车队全部都是由俄罗斯制造的汽车组成。据前中共官员杜文爆料，普京这次行程并非单纯展示中俄友谊，而是带着4大紧迫目的去北京。其中最关键的是俄罗斯急需中国成品油支持。据路透社曾经报道，1月至5月，乌军袭击了多座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方大量炼油产能受损。杜文认为，俄罗斯将原油加工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能力大幅下降，而中国就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2025年炼油产能出现大量过剩，如果这些产能无法转化为出口，不单只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工厂停工和就业压力。所以俄罗斯提供原油，中国帮手加工成品油再供应给俄罗斯，可能成为双方新的交易模式。18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获取一批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评估显示几百口油井已经停产，炼油产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下降了大约10%。同时，11间银行正准备清算，另外有8间处于危急状态。过去5个月，俄罗斯财政赤字已经接近800亿美元，各个地区出现大规模破产迹象。文件仲记录了俄罗斯试图拉拢西方企业绕过制裁的具体操作，包括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出口粮食以及向北极油气项目注资。 乌克兰将会将相关资讯移交俾盟友。此外，杜文仲指出，普京急于想了解川集会到底谈咗啲乜嘢，尤其系美国系咪要求中共减少对俄罗斯嘅经济支持，或者喺俄乌停火问题上配合美国。中共亦都想借普京到访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使中美关系缓和，北京亦都唔会抛弃俄罗斯。普京希望习近平继续支持俄方立场，避免俄罗斯被美欧主导的方案长期锁死。分析认为，对北京来讲，普京来访既是机会亦都是风险。北京更可能采取灰色操作，表面谈和平和正常贸易，私下通过企业、边境贸易、第三国转运、设备出口和金融结算等方式继续支持俄罗斯。普京呢次行程正值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克里姆林宫对呢次访问高度重视，随行人员涵盖外交、国防等核心部门官员，并包括多名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工业领域的重要企业负责人和寡头及商界人士。外界普遍认为，这个罕见的高规格阵容反映出俄罗斯在西方持续制裁压力下，正加速寻求对华深化能源合作、金融结算以及高科技和供应链协同。美国智库分析人士认为，台海局势可能成为双方讨论的潜在背景议题之一。在全球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北京或者寻求进一步强化和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包括推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提升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该项目若果全面建成，预计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大约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普京访华和习近平会晤前夕，17号乌克兰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机场临时关闭和人员伤亡。这次袭击被多家媒体形容为近年来规模较大的无人机行动之一，目标涵盖俄罗斯本土多地。乌方则表示，咁做是对俄方持续空袭乌克兰的回应。就在普京和习近平将会面时，18号美国财政部发表一项为期30日的临时通用许可，并表示这个能稳定全球原油市场的波动，同时限制中共国大量囤积俄罗斯石油的能力。这项措施主要是针对北京当局通过影子舰队低价购买俄国和伊朗廉价石油的行径。同时，财长贝森特亦都呼吁七国联盟打击伊朗相关的非法网络。
从中国访问回来之后，川普原本打算要在本星期二举行一场会议，讨论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依阿拉伯主要领导人的要求，川普总统今天刚刚暂停了原本计划中的对伊朗打击，而目的呢，就是希望争取一项新的协议。而这项协议的核心就是要确保伊朗政权没有核武器。不过川普也都讲得非常清楚，美国军方会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不过就在今日，受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指挥官穆罕默德·萨亚迪竟然威胁要暗杀曼卡川普。他还表示说，这样做是为了报复2020年美国空袭导致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身亡一事。咁呢个威胁亦都让外界更加担心中东局势会唔会进一步升级。有分析认为呢，中东紧张局势如果继续升温，好可能会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并且让市场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据路透社5月18号报道，在以伊战争持续牵动中东局势之际，巴基斯坦已经根据去年同沙地阿拉伯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向沙地部署了大约8000名军人。除此之外，还包括一支战斗机中队、无人机编队，还有中国制防空系统。这项过去没有公开的大规模军事部署，被外界视为伊斯兰堡和利雅得军事合作明显升级的重要信号。而同一时间，巴基斯坦目前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与谈判的重要调停方。所以这样一来，巴基斯坦在整个地区局势中的角色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一方面，他在帮手调停美伊谈判，另一方面呢，他又在军事上加强对沙地的支持。根据路透社获得的资讯，巴基斯坦和沙地去年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而具体内容仍然属于机密。不过呢，双方之前都曾经公开表示，一旦任何一方被攻击，两国就要承担相互防卫的义务。此前，伊朗曾经针对沙地的关键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并且造成一名沙地公民离世。而路透社也都曾经报道说，巴基斯坦随后向沙地紧急调派了战机，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另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方面亦都传出消息。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之下，17号抵达了这座世界第一大岛。他今次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不过，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目前还没有证实是否会接见兰德里。兰德里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独家专访的时候，亦都特别强调了格陵兰岛对川普总统的重要性。他表示说，格陵兰岛位于西半球，总统非常重视确保西半球各国能够同美国建立更广泛、更稳固的关系，以防止他们为美国的敌人效力。即是说，在川普政府看来，格陵兰岛不单只是地理位置重要，它更牵涉到美国在北极和西半球的安全布局。咁可能大家都仲谨记，川普喺2025年上任之后，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呢番话当时引发咗丹麦等欧洲国家嘅强烈反对。不过喺经过一段时间嘅博弈之后，川普政府今年一月表态唔会以武力去夺岛，呢个先至令紧张嘅局面暂时缓和落嚟。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同美方仍然喺度进行高级别嘅外交谈判，希望能够化解呢场危机。但系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的谈判成果。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星期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军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还在运作，所以外界也都在观察美国接下来是不是会进一步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而英国方面，关于首相更替的风波也都还在持续发酵，内阁内部的紧张气氛正加剧，而执政党内部人士亦都已经开始公开讨论首相接班问题。今日英国首相司纪贤被当众质问，有人直接喊话问佢：首相先生，系咪时候辞职吗？仲有人问佢话：系咪应该俾其他人嚟试下啦？可以睇到呢、这个已经唔系一般嘅批评，而系直接将问题指向咗佢嘅首相位置。咁面对现场嘅质问，司纪贤低住头，并冇回应任何问题，而系直接走出咗唐宁街。目前民调压力仲持续上升，有分析认为，而家更大嘅问题可能已经唔系司纪贤系咪正承受压力，而系佢嘅首相位置到底仲可唔可以继续维持落去。另外，中共党魁习近平自从川集会之后，仍然系外界讨论嘅焦点。喺一段画面入面，当中共军人向领导人敬礼嘅时候，川普睇到之后就本能地回应敬礼，但系隔篱嘅习近平却只系呆呆地望住对方，两手下垂，冇任何反应。咁有评论就话，冇对比就冇伤害。川普总统对军人本能嘅回敬礼，呢个系一个领导人对人类文明同秩序最基本嘅尊重，亦是一种让独裁者感到陌生嘅深入骨髓嘅教养。但系咧，对一个习惯俾人朝拜嘅土皇帝嚟讲，可能根本就唔会谂到要回应对方嘅敬礼。评论仲话，你估下睇下面嗰啲军人有几大比例会因为川普呢个举动而俾佢圈粉？亦都有唔少网友纷纷评论话，今后如果中美真系开战，台下嘅呢啲共军话唔定都要调转枪头啦。而呢一句话虽然带有网友搞笑嘅味道，但亦反映出一点，好多人已经将呢个画面睇成咗川普同习近平喺领导人气质上嘅一种对比。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公开抨击咗中共党魁习近平，佢直言话习近平曾经对多位美国总统讲大话，并且形容习近平是我见过最冷酷无情、最不择手段的领导人。咁当记者问到他是不是相信习近平会兑现对川普总统所做出的承诺的时候，蓬佩奥回答得也都非常直接。他说习近平过去已经多次对美国总统讲大话，他表示购买波音飞机的商业安排听落是不错，习近平对芬太尼前提也都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呢，他说我们以前也都看过这种情况，中共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也都没有实质性地履行承诺，所以空谈没用，关键还是要看实际的行动。他也都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曾经告诉奥巴马总统不会将岛屿军事化，结果呢，他讲大话。而在病毒来源问题上，习近平也都对美国讲大话，蓬佩奥说那个病毒很可能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至于台湾问题，蓬佩奥也都指出，无论习近平讲了什么，他相信川普总统已经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理解台湾的重要性，而且台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关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也都同样关乎美国的商业利益。最后，蓬佩奥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必须要擘大对眼。同时呢，他也都说川普总统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
今日5月18号网上的一条短片爆红，原来呢又是川泽会的一个名场面，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北京访问期间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因为呢没有大会议的徽章，竟然被中共警卫直接拦住。警卫指住他的领口一字一顿地问徽章徽章，因为参会的人员呢必须要在西装的翻领上扣上一个身份识别的徽章，用于安保核查身份。贝森特就站在红地毡上等着随行的人员翻袋找徽章之后才获准通过。可以看得出贝森特接过徽章的时候已经不耐烦了。CNN 的记者是全程影到了这个画面，网友说除川普谈判的重要大员，中共警察不会不识啩？唔通仲可以入一个假贝森特吗？仲有人话咁讲原则吗？习近平入嚟查唔查？呢个系搵个机会俾美国一个下马威啩？仲有人话咧，唔知嘅人仲以为贝森特系个人大代表添。今次贝森特亦都亲自体验咗一次中共官僚主义嘅威力。除此之外，习近平国宴咧亦都再次爆出丑闻。国宴上着住红色传统服饰为美国官员服务嘅中国女服务生爆红啦。只见有一名是企在史蒂芬米勒身后全程盯实，那个眼神令人看到背脊发凉，直接呢是将川泽会的国宴搞成了情报宴了。眼里的网友真是找回短片里面那个女服务员穿着中共武警制服的相。因此呢这些女服务员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共警察、武警、女兵和情报人员假扮的，个个都是眼尖耳灵、空藏暗器的中共燕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发放慢镜短片，铁证亦都显示这些女服务员在现场眼光犀利，在这观察着每一个人，一看就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而一个女服务员的衣服更加是穿崩了。短片显示她胸前似乎藏有暗器或者是监听器，头发的发夹和衫领上似乎都藏有东西，而肚脐部位还插着架撑。外界猜测这个可能是在侦查递水的时候近距离地偷听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
伊波拉和康塔病毒在不同地区接连爆发，还出现了扩散迹象。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再次进入警戒状态。世卫组织同步召开大会之际，美国已经在主要入境口岸启动筛检和旅行限制措施。多国相继加强防疫和边境管控，引发对新一轮全球疫情风险的担忧。世卫已经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卫生大会，期间重点讨论相关风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18号宣布，根据美国法典第42条公共卫生授权措施，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将会被禁止入境美国，禁令最长可达30日。已经在机场和各主要入境口岸加强筛检和旅客监测，并同航空公司及国际伙伴协作追踪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员。CDC 在声明中指出，目前美国公众面临的直接风险仍然较低，但会持续评估疫情变化，并随时调整防疫措施。美国政府同时启动跨部门机制，对高风险地区美籍人员进行撤离和医疗转运。据世卫组织数据，这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报告超过300宗疑似病例、88宗丧生病例，其中刚果已经通报10宗确诊和336宗疑似病例。世卫官员指出，目前疫情在家庭成员和护理人员中传播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隔离和追踪。CDC 表示，今次伊波拉病毒株是本地报招型，目前还未有疫苗，主要依靠支持性治疗，丧生率大约是 25% 至 50%。患者症状包括高烧、头痛、严重虚弱、腹痛、呕吐和异常出血，潜伏期是2至21日。
But we have stood up a full interagency respons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DC, the Department of War, everyone is fully involved in tracking. There is an American that is symptomatic and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it's the Bundibugyo virus, a strain of Ebola. That American, as well as 6 other high-risk contacts, are going to be taken out of that region and taken to Germany. It's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flight time for Americans to receive treatment there in Germany. Right now, there are no cases of Ebola in America.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and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support Americans in the region.
与此同时，十八号下昼，川普喺记者会上面讲，目前疫情主要局限喺非洲地区，但佢确实已经发生咗爆发。佢叫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奥弗顿进一步说明。奥弗顿话：我哋已经启动咗一项全面嘅跨部门联合响应机制，国务院、CDC、战争部所有相关部门今日都已经全力投入对今次疫情嘅追踪。有一位美国公民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经检测确认感染咗布恩迪布贾病毒，即系伊波拉病毒嘅一个病毒株。呢一位美国公民连同另外六名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隔离嗰个地区，并送去德国接受治疗。对于美国公民来讲，去德国接受治疗的飞行时间比返国短得多。目前美国境内还未有任何伊波拉确诊病例。我们决心确保维持这个局面，同时亦都正竭力为身处那个地区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此外，康塔病毒疫情亦都在多地引发关注。世卫数据显示，在一艘名为红迪亚斯号的邮轮上已出现11宗感染病例，其中3人丧命。这场疫情由安第斯型康塔病毒引发，这种病毒在南美地区长期存在，可以导致严重的肺部疾病，致死率最高可达 50%， 并在长期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具备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不过美国科罗拉多州报告一名居民因接触啮齿类动物感染无名汉蹄病毒丧命，这宗病例与邮轮疫情无关。美国卫生部门提醒，康塔病毒主要通过鼠类排泄物传播，避免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公开同外星人合照，引证传闻。美国延长豁免俄罗斯海上石油制裁，攻击中共囤油能力。曾志伟现身大沽山祈福，自爆任高层期间身体变差。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消息。外星人是否存在，大家已经争辩了很多年了。坊间的大量证据早已证明外星生命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很长时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公开予以承认，而且亦没有任何政府公开掌握的相关资料。比如1947年发生的轰动世界的罗斯威尔事件，当时美国军方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发现了坠落的金属飞碟碎片，而这些材料明显就不属于地球上的任何物质。不过美国政府就此口否认。比如在英国有关不明飞行物体数据记录在2002年1月推出的 PRUFORS 警察数据库中，有70%的事件涉及多个证人，而在一个案例中有24名警务人员见到过 UFO。 不过英国政府就拒绝承认 UFO 的存在。不过近年来美国政府开始转变态度，2022年5月17号美国国会举行50多年来首个不明飞行物体听证会，五角大楼两名负责调查 UFO 目击事件的高级军官在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现在官方叫它做不明飞行现象或 UAP。 听证会上还公布了两段不明飞行物体影片，其中一段显示 一个三角形物体在夜空中闪下闪下，另一个则显示一个闪亮的球形物体从一架军用飞机的驾驶舱窗前掠过。参加听证会的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布雷 Scott Bray 表示，其中一段影片中的 UFO 现象到目前亦无法获得解释，因为涉及数据太少。公开听证会之后，委员会关上大门，同议员听取两名军官所做的机密简报。到了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美国再次打破沉默。今年5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第一批不明空中现象的文件和影片，并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只是过了一个多星期，5月17号的下午，刚刚从中国回来美国的川普总统突然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刊登了一张自己在美国军事基地和外星人一起在这里行的相片。相片上的外星人身形高大，比身高1.9米的川普还要高出一些，外形和传闻中的差不多。他的头就好像一个倒转了的梨的形状，有一对巨大的黑色杏仁眼，鼻就细细，嘴巴是一条细缝，没耳仔，只是有小窿，五官比例极不协调，皮肤呈灰色，没毛发。看到这张相片，所有人惊讶的同时一定会问，这里哪里来的？外星人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川普和他在这里谈什么呢？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则传闻，1987年在美国国立公民馆有读者发现了 MJ12 文件，并将它公诸于世。这份文件记载了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交换的秘密协议。根据文件，1954年2月外星人的全权大使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国加州空军基地正式签署一份协议，内容主要有外星人和美国事务一概无关，外星人完全不干涉，美国政府不干涉外星人的行动，外星人不可以和美国政府以外的国家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政府保守外星人存在的秘密，接受外星人的技术援助，相对的容许外星人可以以人体以及牛做实验，实验结束会将人类的记忆抹去并送回来原来的场所。据说对于第五项要求，美国政府虽然犹豫，但因为重视外星人先进的技术，最终接受了外星人的要求，并配合进行了这些恐怖协定。根据第五项协议，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于1957年在墨西哥州达鲁西郊外的山岳地带和内华达州的51区的 S4 地下建设了共有的地下基地。51区是个极机密的地区，在这里早就有一些相当机密的实验在这里进行，例如波斯湾战争中的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就曾在这里做了将近10年的试验。这个区域通常不准任何人靠近，亦不准任何飞机飞入，但在这里就接二连三地看到 UFO。 因为这份协议的存在，到了60年代，外星人不单止在人类眼前出现，世界更是频频发生人类被掳走的事件，以及以牛为主的动物被虐杀。更恐怖的是，外星人还展开了以人类为实验品进行的生物实验。大家相信外星人捉走人类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人类来进行手术，并制造出能符合他们要求的人类，甚至最终可以取代人类。对于这些协议，对于外星人是不是存在，相信美国历届总统都心知肚明，但从艾森豪威尔到川普的几任美国总统，除了川普没人公开承认，显然是为了隐瞒外星人有助美国高科技的真相。现在在上天呈现给人类越来越多的异象的同时，川普选择公开相关文件，公开外星人的真实存在相片，是不是意味着某种变化即将来到呢？ 而如果外星人是真实的存在，那另外空间、外星生命、神佛等亦必定是真实的存在。以前人不相信的一切正逐渐向人类展现，尤其对于那些被灌输了现代无神论思想的中国人，更要明白这个是神又一次的慈悲开示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18日表示，美国将延长豁免俄罗斯海上石油制裁30日，并向能源最脆弱的国家发放入口这些滞留石油的许可。据大纪元报道，贝森特强调，通过重新调配这些石油的流向，可降低中国囤积廉价石油的能力。贝森特18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发放一个为期30日的临时通用许可证，目的是令最脆弱国家能够暂时获得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石油。贝森特说，这一次延期将提供额外的灵活性，我们将和这些国家合作，根据需要发放具体许可。这项通用许可将有助于稳定原油现货市场，并确保石油能够抵达能源最脆弱的国家。财长仲强调，这样做亦将有助于重新调配现有供应，令它流向最需要的国家，同时降低中共囤积折扣石油的能力。贝森特上个月中曾对中共囤积石油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中共在伊朗战争期间不单止没有帮助缓和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全球石油需求短缺问题，反而还在囤积更多石油，并限制某些商品的出口，就像他在 COVID-19 期间囤积医疗物资一样，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靠国际伙伴。中国原本就拥有规模和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石油储备总量大致相当的战略石油储备，但仍然在这里继续购买石油。贝森特说，他们一直在这里买，一直在这里囤积，而且已经切断了很多产品的出口。美国财长指责中共囤积石油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署在上个月曾敦促各国避免囤积能源供应和实施出口管制，以免加剧全球能源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年初辞去香港无线总经理一职的香港艺人曾志伟，近日现身中国辽宁大沽山，目击者形容他虔诚祈福，引发热烈讨论。据大纪元报道，从网友分享的影片中可以看到，曾志伟身穿朴素的休闲服，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缓步绕住千年古树行走。即使这一棵据称树龄达1300年的古树外围有围栏保护，不过他仍然很努力伸长手臂，轻轻抚摸粗糙的树干。随后他双手合十，低头默祷，似乎相当虔诚。据香港媒体报道，相传大沽山的千年古树能帮人提升事业和健康，曾志伟此行的目的显然和他日渐变差的身体情况有关。事实上，曾志伟的健康早就亮起红灯，前年因为心脏血管肿大而在台湾做了手术，装上心脏支架。早前他接受黎子珊访问时说，担任 TVB 总经理期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仲愧疚表示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的身体。曾志伟坦言，因完全没有时间运动，加上睡眠严重不足，无法熟睡，应酬又多，需要经常饮酒，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曾志伟2021年1月重返 TVB 担任副总经理，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和四大唱片公司长达多年的版权僵局。同年9月，他获升任为总经理，全面统筹综艺、合拍剧及音乐制作等核心营运。 去年九月，曾志伟参加大陆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被大陆演员唐国强敲问 TVB 的财务走下坡，两人上演攻防战，互相问答尖锐，引发 TVB 已经没落的讨论。这次曾志伟专程前往祈福的大沽山，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已成为内地和港台明星争相前往的祈福网红地。翻查近期到访过大沽山的明星阵容，包括梁家辉、钟镇涛、苏有朋、张晨光等老牌艺人，章子怡、黄耀明、陈海歌夫妇等大陆知名影星，还有白鹿、孟子怡等当红小花都曾专程前来祈福。据大陆媒体报道，其实曾志伟去年就已经来过一次大沽山了。报道说，大沽山寺庙群拥有多座古庙和千年古树，长年流传绕树转运、祈福纳祥的讲法。好多网友好奇问，这座大沽山是不是有高人的？为什么明星都来的？大沽山出现明星密度太高了。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直接来关注一个突发消息。今日18号的上午大约在9点左右的时候，美国、中共以及台湾的军机在台海的西南空域发生了三方军机无线电对峙的事件，非常火爆。这个现在已经公布出来无线电通话的这个录音当中显示，中共的飞行员是在这个几分钟之内连续三次用广播驱离台湾的空军。大家注意了，他在这里高喊着，他说你是台湾的飞机，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危及我飞行安全，请保持安全距离。然之后嗌完之后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当时是这个美国的军机也都在附近飞行，然之后美国军机这个时候插话了，台湾军机还没有回应，美国军机在这个时候呢用英文而且是大分贝的广播强调地宣布说，我是美国军事航空器，即是我是美国军机，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合法军事活动，行使国际法保障的权利。结果就是不理会中共军方的这个警告，然后呢多次强调周边处于国际空域，我是主权独立的美国海军航空器等等等等，大家知道吗？美国方面是一共连续发出了九次这个广播，连播九次，连同他讲了九次宣告国际空域的航行权。所以我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分析就认为说，美国飞行员直接回应就是代替台湾这边直接回应中共军方，而且是连续九次是在向中共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不会让中共在台海随便地霸凌台湾，而且呢美军亦都会直接介入这种灰色地带，对抗保护台湾周边的稳定。那个还有分析认为说呢，这个不是美国飞行员说在替或者是在帮台湾讲嘢，而是什么，而是美国在维护美国自己以及盟友的国际法的权利，同时呢对中共的这种军事冒进的行为亦都是进行了一个现场反制，非常之解恨。我们看到这个亦都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今日这个情况呢，其实属于怎样说，在台海比较常见的一种灰色地带对峙了。但是今日就是特别明显的，是由美军的直接介入回应，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发生在川泽会刚刚结束没多久之后，所以现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5月15号，习近平把川普请进了中南海的内院，但是全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由机场接机、天坛散步到国宴主台，整整48个钟头。本来应该以女主人身份作陪的彭丽媛影都没有。如果你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的行程冲突，那个就太不在乎这场大国博弈了。 川普在国宴上当着所有中共高层的面公开点名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访问白宫。有观点认为这是川普对中南海权力黑箱的一次压力测试。今次川集会中方是主场，按照外交惯例，彭丽媛理应是全程陪同。有人说不是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没来，所以基于对等原则不用出席，这个应该不是全部的原因。2013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单身访华，彭丽媛不单止陪同欢迎，还单独设宴款待。有人猜测是彭丽媛健康出现了问题，但是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的记录，就在川集会前两日的5月12号，彭丽媛才刚刚在北京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健康出现问题非常明显是企不稳脚的，观察人士联想到去年的10月30号，习近平到韩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韩国媒体提前预告彭丽媛将会随行，但是结果呢，彭丽媛临时缺席。视频人士李牧阳说，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彭丽媛正被当局刻意地低调处理。要看明白彭丽媛的消失呢，我们就不可以只看后宫，必须看前朝，看军权。海外传出一个讲法，彭丽媛的真实身份早已经不单只是第一夫人了，她由2018年起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这个是一个正军级的实权职务，掌握着高级将领的升迁大权。军中甚至一度传出彭丽媛背后的山东帮势力庞大，但是近期中共政坛巨震，被视为山东帮核心成员之一的新疆一把手马兴瑞突然间落马，而张又侠这些原军方的实力派和习近平的权力博弈亦都全面白热化。最新的情报显示，彭丽媛已经被移除军委评委员会，她的缺席恐怕就不单止是什么家务事了，有可能是中共内部各派势力激烈斗争和妥协之后对习近平个人权力扩张的一种急刹车。那个背后关系就重大了，因为可能会意味着中南海内部有另外一股力量能够限制第一夫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公开行程。江峰提到一个传闻，说彭丽媛啊，由去年开始就被监视居住了，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会被允许露面，因为她背后牵涉到李克强和马兴瑞等人的案子，需要内部审查。如果这种传闻是真实的，那川普今次在北京国宴上点名彭丽媛就不单止是一个邀约了。川普带着美国顶尖的情报而来，他非常明显是知道中南海内部正发生着什么。川普的这个邀请等于是将中南海的内部矛盾直接摊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之下，他令到全世界一起盯着看，到了9月24号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带着夫人出场。如果到时候彭丽媛依然是没有随行，或者是北京找个借口推迟了白宫之行，这个就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习近平已经没办法完全掌控局面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将会直接影响美国未来对中共的政策。这场川集会除了中美博弈、台海局势等地缘政治话题之外，隐藏美国对中共时局、习近平权力地位的一种试探。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9月24号习近平能不能够将彭丽媛带去白宫？
川普15号结束访华之后呢，回了美国，而白宫亦都在17号发表了一份清单，列出川普和习近平在两日会晤之后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白宫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双方亦都认为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组织都不可以向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另外呢，今次川集会亦都谈到了北韩的问题，美中双方亦都确认说实现北韩无核化是两国共同目标。在经贸方面，白宫表示说中方将会处理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键。同时呢，中方亦都批准了首批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去提供给中国的航空公司。除了飞机之外，这份清单还提到说中方承诺会在2026年到2028年之间每年购买至少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同时呢，中方亦都会履行2025年10月做出的大豆采购承诺，并且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逐签超过400家美国牛肉设施的出口资格。
对川普总统在川习会后强调未对中共承诺对台事务，并表示呢将很快决定对台140亿美元军售，反映出美中台关系已进入更高层次的博弈阶段。后续军售内容呢将成为观察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是否出现调整的重要指标。
不过呢，今次川普去北京，真正令外界高度关注的仲唔止得呢啲经贸协议，外界呢都同时关注到习近平的任期问题。咁有短片显示，习近平向川普表示话，佢仲会有一个4年嘅任期，而且两个人最后分别嘅时候，川普仲特意问佢话：你仲会接住再做4年咩？咁习近平又回答话：系4年，至少4年。有分析认为咧，如果习近平进入第四个任期，亦即系2027年到2032年，这个意味住佢可能只打算做到2030年就会交棒，即系话习近平可能会卸任一部分嘅职务。好像说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交出来，自己保留军委主席，或者呢都有可能反过来只保留国家主席这个比较出风头的角色。这样一来，他不单止可以继续会见外宾，也都可以继续出席一些重大的典礼。同时呢，分析也都推测习近平说至少4年，也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不好意思直接说自己要长期执政，甚至是终身执政。因为放眼全世界，凡是走向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政权，最后的结局往往都不太好。那我们例如说普京长期掌权，最后发动侵略战争，将俄罗斯拖入了战争的泥潭，而委内瑞拉由查韦斯到马杜罗，国家经济一路崩坏。那当然还有北韩的金家王朝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这些也都是长期执政的典型例子。可以见到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一个国家一旦走回强人政治和终身执政的老路，经济和社会呢往往都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前国务卿蓬佩奥在14号的时候对霍士新闻发出警告，说习近平的眼神很阴沉。他认为习近平在对谈里面关于台湾的表态本质上就是一种威胁，所以国际社会绝对不可以对习近平的企图抱有任何幻想。咁针对川普访华期间中方做出嘅各种经贸承诺，仲有芬太尼禁运等等承诺咧，蓬佩奥都直言话，历史已经证明咗习近平嘅口头承诺完全唔可信，因为佢有讲大话嘅记录。佢举例话，习近平曾经当面向前总统奥巴马承诺唔会将南海岛礁军事化，但后来咧，中共却喺南海起咗军事基地。另外，在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上，中共都长期隐瞒真相，拒绝对外透明交代。他强调说，对任何事情的承诺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另外，蓬佩奥在《绝不让步》这本书里面指出，在他见过的几十位世界领袖之中，习近平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一位，而且完全没有诚信。他认为，习近平想做的只是想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美国。他甚至还说，普京虽然邪恶，但他有时都会开玩笑。另外，有网友从网上流传的一段川集宴会现场的短片里面留意到，在宴会上无论是穿红衫的女服务员还是穿黑色衫的男服务员，他们看落都很警觉。他们不断地观察四周，还会互相交流。他们这样给人的感觉不太像普通的服务人员，反而更加像安保人员或者特勤人员。咁仲有网友指出，过去中国举办高规格国宴嘅时候，服务员往往都系万中选一嘅俊男美女，但系今次画面里面传出嘅服务人员样貌睇起都系比较普通嘅，所以呢个亦都让外界觉得呢一场川集宴表面上睇系外交礼仪，但系实际上现场嘅安保气氛可能仲系非常嘅紧张。咁从会谈嘅内容到现场嘅细节，都显示今次川集会并唔系一场单纯嘅友好访问，反而更似是一场充满试探、警告和政治算计的高压交锋。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悬赏20万美元要抓获前美国空军人员莫尼卡·韦特。韦特从1997年到2008年一直都是在美军服役。咁由于佢有好高嘅语言天赋，所以佢曾经喺美国嘅呢个国防语言学院接受过非常严格嘅波斯语训练。之后呢，佢又被提拔成咗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局嘅反情报特别探员。亦即係话，韦特当时可以接触到嘅都系啲机密同绝密级别嘅情报， 甚至包括美国情报界卧底人员的真实身份。所以他掌握的内容对美国国安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美国司法部指控说，整件事的转捩点就在2012年，当时韦特去了伊朗参加了一场反美会议，而去到2013年他就被指控正式叛逃去了伊朗，并且开始向伊朗政府提供美国的机密情报。同时在他叛逃之后没来，他就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了五个大楼机密项目的代号，还开始泄露他前同事的详细档案。那 FBI 表示，韦特就是一个叛国者，他的行为有可能会令美国的海外情报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陷入危险。同时美国的一些敏感国防项目也都会面临风险。2016年1月有两艘美军巡逻艇因为导航系统失灵，不小心进到了伊朗的领海，跟着10名美国海军水手被伊朗革命卫队扣押。对此外界都怀疑韦特可能都有参与对这些美国海军水手的审讯。另外新闻网站 Axios 在17号引述美军机密情报表示，古巴已经取得了超过300架的军事无人机，而且近期古巴方面还开始讨论，如果局势升级，要不要锁定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基地、美军船舰，甚至还有佛州的西岛。那我们知道西岛距离古巴只有大约145公里，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即刻就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关塔那摩湾本来就是美古关系当中最敏感的军事据点之一，而西岛又距离古巴非常的近，所以如果它真的被列入了攻击计划的话，将会意味着冲突风险会来到美国的本土附近。而古巴大使馆亦都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强调讲古巴具有抵抗外部侵略的自卫权。
这两日川普谈到台湾的时候的一段话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说，我不希望见到有人宣布独立，然后我们必须为了这件事飞15000公里去打仗，这个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北京方面将这个解释成了是川普反台独，但是知名经济学家吴家龙拆解背后玄机话，其实川普是露了底，这句话是他给习近平的警告。吴家龙说，讲到远，伊朗距离美国可比台湾要远得多，但是美国出动了三支航母战斗群在亚曼湾布阵， B-2 由美国本土直飞18个钟头到伊朗投钻地弹重击核设施，那个非常明显距离不是问题，美国是有能力将战斗力投射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川普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中方对台湾动手，美国必须出兵，我不希望你们逼我走到这一步。但是川普的警告确实不单止是针对北京的，他亦都同时是对台湾划下红线。吴家龙强调，川普反对的是无尽式的台独，美国不愿意被小国牵住个鼻行。川普的态度很明确，我要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总结来讲，美国要在全球这盘棋上面保持绝对的主动，台海两边边个都不要想着轻举妄动。赖清德即刻接招，在17号晚间迅速抛出五点说明，核心是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这个是隔空向华盛顿作出保证，台湾不会是挑起冲突的一方。但是这个时候魔幻的一幕出现了，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突然间跳出来对自己人发难，公开逼问台湾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吗？如果是，请裁撤陆委会全部交给外交部。国民党还搬出宪法，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陆对台湾来讲不是外国。川普没有将台湾送给中共，反而是台湾内部的国民党不惜被自家政府挖坑都要靠拢北京。这一幕简直是太圆环了。台湾的网上引爆热议，网友反问国民党，如果中国不是外国，今归党选什么总统呢？在这个残酷的地缘政治丛林里面，大国拼肌肉，小国拼生存智慧，而国民党不知道是在拼什么。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